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主正在建造他自己的教会。昨天提过，不断让教会成为神的家，让教会成为金灯台。那么从使徒行传开始，主就借着圣灵，借着圣徒，继续不断成就他的事工。从耶路撒冷教会开始，以后在撒玛利亚，在加利利，在各地教会平安建立。而最特别，最值得我们深深效法思想的，就是安提阿教会。所以我们今天要讲主所建造一个模范的教会，不过仍在施工中，还是不完全，已经值得我们花很多时间思考主所做的工，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主怎样蜕变他们，使他们得突破，愿一样蜕变我们，使他这里的教会也得突破。那么我就开始要念圣经，从圣经里面来看主怎样在那一边做工。这个荧幕上面还是很小啊，所以我必须要走过来，没有办法，因为我的眼睛实在看不见后面啊。还是一样，我念一节，各位一同念一节啊。那些因施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那么这里先停一下啊，他们不向别人讲，只向犹太人讲。他们是犹太人，到了安提阿只向犹太人，这叫做同种同文化的事工。然后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不过古卷也向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传讲主耶稣。所以向希腊话的犹太人还是同种，不过异文化。安提阿教会由同种同文化的事工扩展到同种异文化的事工。那么前面说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希腊人对于犹太人是异种，在当地很可能他们都是讲希腊话啊，因为那个时候拉丁文拉丁话还没有盛行到东方来。虽然在罗马帝国统治下，那些希腊人住在安提阿，大半都还是讲希腊话，所以异种异文化事工也就在那边开始了。不过说异文化可以说是相当靠近当时犹太人的，因为当时所有犹太人都会讲希腊话，所以在整个东方我们可以说像一种近文化的人传福音。那到最后我们就等一下就知道，保罗巴拿巴被教会差派到很多很多，不但是一种还是异文化。神的工作在安提阿同种同文化， 同种异文化，然后一种近文化，然后到一种异文化，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神事工的路线。我继续念二十一节，其实这一节大家一同念，请
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
等一下，这一节把这一段的秘诀三个字提出来，大家都可以猜到昨天三个字跟今天三个字不太一样。昨天有两个三个字，那么今天这个三个字，请你们一起说哪三个字。答对了哈，等一下我要再发挥一下。整个教会的兴旺，教会的成长，教会能够突破，能够蜕变，三个字，主同在。下面请各位念。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
扫罗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就召回一同聚集，召醒了许多人，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
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了安提阿，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
他们就这样行，把捐献过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
下面一页，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地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他要照相，我再等一下。安提阿教会值得我们多多思考学习，因为它是一个不断被突破、不断增长蒙神恩典的教会。刚才读完你就想到，上帝的恩典不断的增长，人数不断的增加，属灵的生命也不断的丰盛，教会的事工也不断的增多，侍奉神的工人也越来越多，神的名 在他们中间得到很大的荣耀。圣经的记载，安提阿教会后面还有短短的一些，因为保罗、巴拿巴以后每一次传道回来都回到安提阿向教会报告，教会继续支持祷告奉献差遣他们。不过安提阿教会一直蒙神赐福，教会历史上直到公元600年左右，因为后来回教的势力整个占领了现在所谓的叙利亚那一带地方，基督的教会才被压制下去。在初代非常有名，公元1世纪末，安提阿的大主教，这一位是教会历史上很多人纪念，叫做伊格拿丢 Ignatius。 这一位主教在安提阿侍奉30-40年，得众教会的尊重，所以罗马皇帝就是要找他麻烦，要他当众否认耶稣，他不肯，罗马皇帝就把他押解到罗马。这个 Trajan 有的翻成图拉真啊，这个皇帝把他押到罗马，要在罗马大戏园子里，这个大戏园子就是现在在罗马的大戏院，要他当众否认耶稣，如果不肯否认耶稣，狮子马上放出来，一堆的狮子关在里面，很饥饿的狮子。伊格纳丢在那许多人围观之下，他说我不会否认耶稣，耶稣是主，耶稣是我的救主。狮子被放出来，他在被狮子咬死在大戏院里面。如果各位有机会到罗马的那个大戏院的周围买纪念品的商店，一定会买到伊格拿丢被狮子咬的，或者是铜牌，或者是纪念品。安提阿教会一直很兴旺，我不能讲太多。到了公元400年，安提阿的长老叫做约翰 Chrysostom， John Chrysostom， 中文翻成缺说多摩，非常会讲道，所以教会历史给他一个尊称叫做金口约翰，讲出来的道真像黄金那样宝贵，所以口出的言语叫做金口约翰。以后从安提阿的长老被邀请到了康斯坦丁堡做总主教，成为东正教的总主教。那这些都是很有名的，上帝继续使用那个教会。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各位大概都知道，到今天为止解经的学派里面，两大学派从初代教会就形成了。一派教会叫做寓意派解经，一派教会叫做字义派解经。什么叫做字义派？按照圣经的原文，按照文法，按照上下文，按照圣经整体的思考来解释圣经，这叫做字义派解经。什么叫做寓意派解经？不能光看圣经字面的意思，要从里面去想出更高层的意思。那么寓意派解经就会产生了很多人想象的内容。也许举一个例子啊，在座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了，最有名寓意派解经的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好撒玛利亚人我们都听过了，这个寓意派解好撒玛利亚人不知道各位听过没听过啊？可能也有很多人听过了。字义派解经怎么解？他说这一个整个比喻的意思就是主耶稣回答那个律法师的问题， 谁是我的邻舍？那主耶稣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讲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被强盗打得半死以后，律法啊，这个祭司啊，利未人都没有救他，一个好撒玛利亚人把他救了，带到饭店啊。那这个故事，主耶稣按字义解经，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看到有需要的人，看到痛苦的人，你去帮助他，你成为他的邻舍，他变成你的邻舍。按字义解经说，这就是比较容易解释的了，没有什么太麻烦。但是按寓意解经，认为说这样子太没有灵感了，讲得太平淡了，你要从字义的里面找出背后更深的含义，能够找到属道德的含义是第二层了，更高找到属灵的含义，那就要从圣经里面创世纪一直能够串到启示录，那是最高的属灵含义。他说这一个比喻其实涵盖了整本圣经，这是寓意解经的说法。那怎么讲呢？他说有一个人，那么这一个人本来住在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是上帝所赐福的地方，他应该留在耶路撒冷，可是他偏偏要下耶利哥。那耶利哥代表世界罪恶的所在，上帝同在美好地方不在，非要去耶利哥，所以这是下，下代表堕落。那么耶路撒冷代表上帝同在，这一个人一堕落被强盗打得半死，强盗代表魔鬼，这一个人上帝美好所在要堕落去世界罪恶，被魔鬼打得半死，要从创世纪看起。现在考你们，这是哪一个人上帝美好地方不待，要到罪恶地方被魔鬼打得半死，是谁呀？亚当，对了。所以这是寓意解经很有本事了。他说还不止啊，还不止，亚当堕落了，结果祭司不能救他，祭司代表宗教啊，利未人不能救他，利未人代表律法，所以宗教律法都不能救他。那最后谁能救他？只有一个好撒玛利亚人。那么请问谁代表是好撒玛利亚人？就是主耶稣来了，他把他用油用酒，那么这个酒代表一种消毒刺激，能够兴奋，油代表一种安慰医治。那么油和酒都代表主耶稣带给这个人，给他的医治，给他的奋心，带上他到旅店去了，然后交给这个旅店的店主。那么请问这个旅馆代表什么？教会。那个店主代表谁？代表余牧师嘛，不会讲。然后呢，叫教会的牧者去照管他，跟他说我给你一点钱去照管他，如果不够用的时候等我回来我再补你。那么等他回来，讲到圣经哪一本了？启示录。所以从创世纪连到启示录，这样子讲解比喻，这是一个代表啊，这是最有名的寓意解经法。那你说从哪里来这样办法？这是从公元第二世纪亚历山大的教父们就开始讲了。亚历山大是受希腊哲学影响非常重的地方，因为是亚历山大盖的城，推展希腊文化。希腊人公元前一千年就是以荷马史诗为主的一个人生，里面诸神管各种地方，管各种人，管各种战争，都是神话故事里面的人物和事迹 统治整个希腊思想。但公元前600年左右，哲学家兴起了，这些用理性思考探讨宇宙、探讨人生、建立哲学思考的人生观、宇宙观，必须推翻罗马的荷马的史诗，没有办法让神话继续统管。所以柏拉图告诉那一些神学那些理那些造神话的人说，你们不要到我这里来，你败坏我们的学子，让他赶出神话。那么这一些人把神话摆一边，可是普罗大众都相信神话，所以哲学家想出一个办法，让神话故事用寓意解释法把伦理道德讲给百姓听。所以希腊文化里面解释一种故事寓言也好，充满了寓意解释。而这个寓意解释法在亚历山大影响有名的教父们，我们知道亚历山大他从这个 Pantanal 然后到格里冕然后到俄利根，都是2世纪非常有名的教会领袖，他们都用这个办法解圣经。以后这个解法就影响整个北非，北非是初代基督徒非常兴旺的地方，那影响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人，叫做奥古斯丁。这个奥古斯丁的思想和著作以后就影响整个罗马帝国，影响罗马西方的整个思潮，影响基督信仰里面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以至于整个天主教的解经方法原则上是遵循寓意解经法这样的一种解释圣经。到了马丁路德改教，马丁路德改教一个很大的贡献是把一般人读不懂的希腊文圣经、读不懂的希伯来文圣经翻译成为德文。教廷就是罗马天主教严严禁止人翻译圣经。早期在波西米亚，这个约翰胡斯翻译圣经被烧死的，许多人翻译圣经，像英国的威克里夫翻译圣经也是被定罪的，不许人翻译啊。所以所有中世纪天主教都是神职人员，掌控了圣经，他们读希腊文，他们读希伯来文，他们讲的道大家都要听。那但是整个解经的原则变成了寓意解经法为主。但是在那个时候，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坚持不用寓意解经法的初代教会，坚持字义文法上下文整体的观念解释一段圣经。那么到现在为止，你读任何的释经学的书都会跟我们介绍的一种以亚历山大到北非到奥古斯丁到天主教的寓意解经法，一个从安提阿以后延续下来的字义解经法。在中世纪字义解经法比较受压制，马丁路德改教以后到处翻译圣经，德文的、英文的、法文的，各种各种欧洲文字翻出来以后，当然我们中文也翻成自己的文字，自己可以读啊。那么当然这是正确的，这是安提阿教会很重要的贡献。上帝恩待从初代的安提阿教会一直到后来教会的很大影响。那么安提阿教会我们特别要强调，为什么这么蒙神赐福，这么样的成长啊？刚才我们讲过三个字的秘诀，因为主与他们同在，主与他们同在，他们满了神的恩典，他们人数不断的增长， 他们的灵性灵命不断的突破啊，考你们，我们叫基督徒，叫基督徒，请问从哪一个教会开始的？就是安提亚，以前没有这个名称的。等一下我要讲这个名称什么意思啊？安提阿教会，基督在他们中间，主耶稣的事工，主耶稣的掌权，主耶稣的改变，主耶稣的魔造，主耶稣的建造，安提阿教会成为非常好的教会。而关键，主与他们同在。其实神的工作从古到今都是三个字的秘诀，没有这三个字，没有神的工作。摩西怎么能够带百姓出埃及？神说我与你同在，你去吧，主同在。约书亚怎么能够过约旦河然后把地征战得回？因为主与他同在。基甸怎么300个勇士能够打败135000米甸的军兵？主与他们同在。大卫怎么打败哥利亚？主与他们同在。当时许多许多旧约里面的事迹我们不用多讲了，我们都知道啊，都是主与他们同在啊。所以以利亚一个人让850个异教先知都被打败。初代的教会，彼得、约翰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站起来讲道，3000人悔改，以后5000人信主，就是主与他们同在。那安提亚教会也是如此。我也深信在主在各位中间做工，必然是教会兴旺的秘诀，必然是教会蒙神带领能够突破，能够越来越被建造的美好的秘诀，没有别的秘诀。那现在我要特别强调，为什么主与安提阿教会同在？我们如何能够得着持守主与他的教会同在？今天我只讲4个重点，每一个重点我也要缩小我的内容，因为我们的时间实在不够了，但是讲4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安提阿教会是满有福音的热忱，每一个基督徒心里面充满了福音的热忱。怎么看得出来？安提阿教会是逃难的人来建立教会的，不是一些有学问的人。有没有学问我不敢讲，不是很明显大有学问大有本事的，是逃难的人。斯提凡事件之后他们就逃到各地去，有一些人逃到安提阿。逃难很不安定的，大半都是先把自己安定好再说，教会工作摆第二，自己先到那一边安家立业，找到工作，然后买一个房子，然后儿女都安顿好了才来管教会工作。但安提阿的这一些逃难的人不是，他们一到安提阿就马上向犹太人传福音，同种同文化，马上去传，马上建立教会，马上开始这一种的热忱啊，福音的热忱。主耶稣说你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最后一句话，我就常与你们什么同在。主为什么同在？因为这些人遵守主的托付，知道主正要做什么事，他就配合做主要做的事情，所以主与他们同在，因为他们满有福音的热忱。不过我们再进一步想，为什么他们满有福音的热忱？为什么我们不一定有？那他们有，我个人揣摩一定与斯提凡被打死有关联。因为斯提凡被打死了，教会开始受大逼迫，所以门徒们就受逼迫逃难。这些人应该是斯提凡相当熟悉甚至是好朋友。那斯提凡被打死的时候， 他看到天开的异象。斯提凡说，我看见天开了，我看见人子站在神的右边。然后他求主耶稣接纳我的灵魂吧。最后正被打死的时候，他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从这个，我相信众人都听见，站在旁边。有四件事情非常重要。第一件事情，愿神天常向我们开，我们不要把心老放在地上。你常常放在地上，你看不见天上的荣耀。而第二件事情，看见什么？看见人子，看见主耶稣在荣耀之中。愿我们常天开了，主耶稣在荣耀中，他统管万有。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圣父将一切交在圣子的手中。如果你常有这个荣耀的意象，天开了，人只在荣耀中，你的心就不会被地上所控制了。接下来第三件，他看见人子，主耶稣以人子的形象显现，特别想到一件事情，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第一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所以他马上接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这完全是主耶稣的心在他里面，从里面活出那赦罪的恩，活出主爱人的心。那一些仇敌用石头打死斯提凡，他想到荣耀的人子，他曾经受人羞辱，钉上十字架，而第一句话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样的一种意象让斯提凡说，主啊，不要把这罪归于他们，接我的灵魂走就好了。但最后一件是什么？主啊，不要把这罪归于他们。主是审判的主啊，求主不要归，但是归不归在主的手中啊。知道人若没有福音，人若没有接受主耶稣，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啊。当你真的知道主是正义的、公平的，主的审判没有人能够躲避的，想到这一些没有福音的人，他们心里就着急了。所以逃到安提阿，不管家业完成不完成，福音先传。主是荣耀的主，舍命的主，主是审判的主。1865年在基督教的宣教史上非常重要，因为两个重要的机构被建立起来，一个叫救世军，各位都听过，不过今天各位印象大概是到了圣诞节日，站在百货公司门口摇铃请大家奉献的，其实这是他们已经慢慢消失了当初救世的热忱。当初救世军是满街讲福音劝人信主的，按军队的编制去执行的，那么今天少一点了。那么救世军创办人 William Booth， 他是一位英国一位基督徒，他创办的时候他讲了一件事，他说，怎么能有传福音的负担，最好一根绳子不会断，把基督徒绑在上面地狱上空摇摆5分钟就够了。5分钟他一定听到里面痛苦呼喊的声音，就像那财主在阴间呼喊说，我主亚伯拉罕啊，我主亚伯拉罕，请打发拉撒路用指头沾一点水量一量我的舌头。他说，你就不会对福音没有负担了。 所以他是旧世纪的创办人，去传福音了，救灵魂。第二个有名的是中国内地会，戴德森1865年创办中国内地会。其实戴德森1853年就到中国了，不过当初中国好多外国宣教士都停留在五口通商的大城里面传福音，很少到内地去的。因为五口通商，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那里有外国的领事馆保护安全，有外国建的学校儿女可以读书，有外国建的医院生病很方便，有各样各样的方便，所以宣教士不到内地。他到中国已经快12、13年了，他回到英国之后说不行，要办就要办内地会，要传福音就要去内地，所以用尽他的本身一点点力量，我没时间多讲，创办了中国内地会。以后上帝使用宣教士涌流到中国内地，中国18个省份他们的宣教士到达，建立许多许多教会，领许多人归主。我有机会到内地去做工的时候，碰到一些老传道人，他们告诉我，我们都是内地会所结的果子，我非常感动，上帝用。但是戴德森为什么要建内地会？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一年死亡1200万人，一个月死亡1万人，1200万，应该是1200万，算不清楚了，100万，对了，100万。如果再去分的话，那个时候一秒钟大概2.5个人。他说福音不到内地，光在五口通商有什么用？一定要去内地，因为知道主是审判的，人没有福音没有拯救的机会。亲爱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常有异象，神把天给你打开，看见我们荣耀的主在宝座上，看见荣耀的主曾经在十字架上，看见荣耀的主将来必审判万民。愿神借着我们，许多人能够得着福音的好处。第二件事情，这一个教会是一个真道不断成长的教会，在真道上成长。你怎么知道？因为司提反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爱读圣经、传讲圣经的人。你去看《使徒行传》第7章里面，这个司提反的讲道真了不起啊！他真的从创世纪讲起，一直讲到哪一本书？你们不答啊，不是启示录就是了，那时候还没有。讲到尼希米记啊，你需要好好读，他真是旧约融会贯通，创世纪、亚伯拉罕讲起，一直讲到尼希米记，把神的真理分析出来。司提反非常熟圣经，这些司提反的好朋友也都爱圣经。怎么知道他们爱圣经呢？以后巴拿巴来讲道，看见他们蛮有神的恩典，巴拿巴跟他们讲道，发现还需要更会讲道的来，因为这些人太会听道了，他们的道太熟了。以后巴拿巴找谁来？保罗。保罗可是本事大的，上帝给的恩赐多，上帝给的能力多，上帝恩待保罗，所以把保罗找来了。以后不但巴拿巴、保罗，以后雅加布请过来，马可也来了，以后自己产生了西面、路球、马念，通通通起来讲道，被主使用。我在自己猜，你们这边也有什么？大概是不叫主日学，你们叫什么啊？很多训练班，礼拜天。我在想，如果礼拜天巴拿巴讲道，那保罗干什么？ 保罗带一个训练班嘛，对不对？那马可做什么？也教一班，教青少年班。然后呢，路求马念这些西面一人教一班呢、下了一班保罗讲到，那保罗就巴拿巴去教另外一班。教会真理非常的追求，真道非常的长进。我只知道你们这边有香柏树什么东西哈，那个不知道在礼拜几就是了哈，一定很多教师兴起来把神的真道教导各位。安提亚就是这样的教会，原来没有什么著名的传道人，巴拿巴来，保罗来，亚加布来，马可来，以后兴起了西面、路求、马念，同心在那边做神的工作，追求神的道，传讲神的道，学习神的道，而且很重要，让神的道在心里面做工啊！越听神的道，越讲神的道，越行神的道，就越像哪一位啊？像基督嘛。基督的道，基督的真理，就充充满满在他们心里，以致活出来就像基督的模样，就被蜕变，就被磨造。当然有圣灵的工作。那所以很多人看看这些人，这些人是什么人？本来都是称为门徒也好，称为信徒也好，以后说这些人都是跟随基督的人、基督徒就是在基督这个名词后面加一个字尾，各位知道英文的字尾就是 IAN Christ 变成 Christian。 那么这个字尾什么意思啊？字尾有意思的，字尾就是从前面的名词衍生出来的存在。那你可以用一个名词，基督产生了小基督。所以什么是基督徒啊？基督徒就是从基督衍生出来的小基督，就是衍生出来的存在。所以大家就在那边，哇，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跟随基督的，他们是像基督的，他们就叫基督徒。相信我们在座每一位，请问是不是基督徒？真的是还是不真的是啊？像不像基督啊？感谢主啊，不要答就好了。如果还不够像的，好好被基督蜕变，好好被基督突破，让我们活出基督，不是你活出，是基督活出来。感谢主。好，所以这安提亚教会啊，真道一直长进，真道越来越长进，神的道他们喜欢。主耶稣说了，如果你爱我的道，我父必爱这人，也与他同在，然后主也与他同在。所以圣父圣子在圣灵里会临到这个人，这个人就被改变，这个人就越活出基督出来。愿神继续赐福，让神的道在教会中更加的兴旺成长。那第三点，因为时间关系我要讲浓缩一点。第三点，这个教会真的是一个爱心充满的教会，或者爱心成长的教会。从哪里看出来？第一个，他们愿意让保罗来讲道，请保罗来讲道。不但请来讲一次培灵会，一年之久在那边跟他们同吃同喝同住，讲到一年。保罗去哪里讲到都好，就是到安提阿不合适。为什么？因为安提阿建堂的、建教会的几位同工都是斯提凡的好朋友啊。斯提凡被打死的时候，请问保罗在不在？保罗在场是重要人物还是不重要人物？为什么？因为大家把衣服脱了， 放在谁的脚前？扫罗脚前。你不要误解啊，扫罗大概是看衣服的小弟，不是的。当时犹太的规则，衣服放在一个有权柄的人，打死他。保罗年轻30几岁啊，受到加马列门下最好的教育。考你们，加马列门下保罗毕业第几名？谁告诉你的？你怎么知道？啊？保罗自己讲的啊。保罗在哪里讲？加拉太书讲。保罗说：“我比我同岁的人都长进。”同岁的人就同班的了，同学了。我这么多人在加马列门下受教，同岁的人最长进的是第几名啊？这是简单中文嘛，对不对哈？第一名毕业，所以他很快就被当时的众拉比所谓的形成的公会，犹太人的治理、宗教、民事都是公会在管，公会72个人，一些历史的考证。保罗就被邀请进到公会里了，才有权柄呢，可以去到处抓基督徒啊，随便抓人是不可以的。但是公会的人他是受委托治理以色列百姓宗教事务、民间事务，抓基督徒啊，关监牢，还可以上苦刑啊。保罗是很有地位的人。那么这样的一位保罗打死斯提凡，应该是他最后决策，打死。那么斯提凡的好朋友都在旁边呢。保罗到他们中间讲到啊，那真是这些弟兄姊妹有足够的爱心。比方说啊，我跟于牧师是蛮熟的了，讲比喻哈，我把于牧师打死了，你们请不请我讲道？请不请啊？哎 ，Jeff， 请不请啊？啊，不请了。哎 ，Jeff 的灵性不如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他们把保罗打死啊，不是、哦，保罗把斯提凡打死，保罗过来讲道，哇，这是了不起的爱心了，真正饶恕，他们都学会了斯提凡最后那一句话：“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啊，不要归罪于保罗。”所以啊，保罗请来了。这是很了不起的爱心呢，爱心。还有，在爱心的里面，同工美好的配搭。你看这几个人啊，刚才讲了，巴拿巴是利未人，严懂犹太律法；保罗是法利赛人啊，他也是一个佼佼者。然后下面呢，这个什么马可是个青年人，雅加布是个先知。西面是黑人，称呼尼杰的西面，还有一个古利奈人路球，也是外邦人，还有一个西律同养的马念，这是一个贵族，在西律家族里面一同长大的。所以这里面的人啊，有犹太人，有外邦人，有大学问，有小学问，有贵族，有平民，有不同肤色的人，守律法的人，有的不是在律法下的人，守割礼的，不守割礼的，恩赐大的，恩赐小的，配搭一起同工，非常不容易啊！这就是爱心啊！一个教会有没有爱心，看看同工团队里面能不能好好相处，就看出来。至少这是我的理解，我的经验啊！我知道你们处得很好，我才敢讲这个话啊。同工之间若不能好好相处，天天长职会就是争职会的嘛，那同工会变攻击的工了，不是工作的工了，一天到晚在那边吵，一边闹，那就不是真正神所希望的教会。那需要学谦卑，很不容易。我非常佩服巴拿巴，不知道各位对巴拿巴的印象好不好？我对他非常好。其实不是我的评语嘛，圣经的评语嘛，说巴拿巴是一个什么人？好人啊，大有信心，被圣灵充满，所以许多人归服了主啊。巴拿巴的优点太多，我就讲一点啊。请问，谁把保罗带领栽培出来？就是巴拿巴嘛。保罗他到大马士，到旷野 遇见主啊，这旷野与主交通，3年之后回到了大马士传福音，犹太人杀他，他就逃到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请问彼得、约翰、雅各是赶快到饭店订饭桌请来吃饭，是请了还是没请了？见还是不见？那不见他，这个保罗恶名昭彰嘛，打死了斯提凡，抓基督徒关监牢，他会不会是来做反间的？那我们同工一开会，他手机一打都进来了，公安就把他抓了嘛。当然那个时候没有手机，但是保罗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没有人接待他，一个都没有，只有一个人，就是巴拿巴，接到自己家里，打听清楚之后就带他去见彼得做担保，以后住了15天，以后保罗在耶路撒冷传道，又要被杀，逃回大树，在大树一住就是8到10年，默默无闻做一个小传道，以后谁再把他带到安提阿，越来越被神用，是谁啊？又是巴拿巴。那考你们一个问题啊，巴拿巴晓不晓得保罗恩赐比他多？晓不晓得？当然晓得嘛。巴拿巴晓不晓得保罗来了之后弟兄姊妹喜爱保罗可能会超过他？晓不晓得？那保罗对巴拿巴本身而言是一个威胁还是一个祝福啊？这看你是什么样灵性程度来讲了。按照常人看，这是个威胁嘛。哇，这个人这么有本事啊，主啊，打发他去非洲远一点，别来这里，别把我的位置给抢了嘛。巴拿巴心胸极其宽大，极其宽广，把保罗请来。那后来果然发生了，你去看圣经启示使徒行传，前面都是巴拿巴和保罗，巴拿巴和保罗，后来慢慢变了，变成什么？排名变了，这个名字排的不一样了。考你们，排名到底重要不重要？你们都答不重要，不重要，因为你们没有名的缘故啊。哪一天你成名了，那就重要了，那可以乱排的吗？啊，巴拿巴的伟大，那个爱心啊，知道保罗这么有本事，他到三层天，听到以密的言语，主这么赐福他，用他，哎呀，希望保罗成名，希望保罗成功，希望保罗被神用，这是实在是伟大的心胸。对不起啊，我时间已经到了啊。还有2点没讲啊，我快快讲好不好啊？算是尽时听到吧啊。保罗、巴拿巴跟众同工美好在一起配的。当你说哦，那后来不是吵架了吗？不是分家了吗？这一段故事需要讲20分钟，我就不讲了，真的很精彩啊！不能讲。要讲20分钟呀，你，请问 Jeff 怎么办？好了，我们违背上头的命令哈，我就讲，真的啊，很精彩。这个保罗巴拿巴后来为了马可吵起来了嘛，这么相爱的同工哈，那为了马可是为什么吵？因为我没有准备讲，请你们等一下要看哥罗西书啊。这个如果你们后面能够帮我打出来，哥罗西书3章应该是9到11节哈，我的脑子里面如果记对的话，你们自己找，等一下打哈，现在先不说。保罗跟巴拿巴为了马可还要不要继续做宣教啊，吵起来了。吵到后来保罗坚决不要，巴拿巴说要，巴拿巴带着马可去传，走另外一条路，保罗带着希拉走另外一条路。 那么为什么保罗这么坚决不肯呢？为什么这么坚决不肯？这是很可能是如此哈，因为马可从小在耶路撒冷长大。请问马可的妈妈有钱没钱？怎么知道有钱？马可楼对了，各位去过以色列就知道了，马可楼变成一个观光圣地了。经过中世纪十字军的整修，哇，现在很漂亮，那个时候就很大，可以至少容纳120人，没有问题，在那边祷告，主耶稣用那个地方举行圣餐。马可楼，马可在好的优渥的环境长大，玛利亚、马可这一家人跟巴拿巴是亲戚啊，亲戚，是表弟，马可。那么亲戚巴拿巴是利未人啊，利未人是严守律法的啦，跟法利赛人差不多的，所以马可在这个环境下一定是严守律法的一个犹太年轻人，信了耶稣就是了，他一定是守割礼的，一定吃饭是洁净不洁净的食物分得很清楚的啊，安息日一定要守的。耶路撒冷的教会一直到保罗后来回去啊，公元都57、58年回去，还在严守律法，还到圣殿许愿，还要剃头发，所以耶路撒冷的基督徒都是严守律法。当然我们知道，只要你真心信耶稣，可以守律法，你可以守安息日，但是你要悔改认罪，信靠主耶稣，唯靠十字架的救恩，不靠守安息日。所以今天在美国很多所谓 Messianic people， 他们是信靠耶稣的犹太人，他们都礼拜六聚会的，他们就是礼拜六崇拜敬拜主耶稣，可以的。但是到了外邦传道的时候就很麻烦，所以第一次旅行布道，保罗、巴拿巴带着马可在塞浦路斯在那边传道，走遍全岛。这是我的一个推论，为什么保罗坚决不要马可？因为安息日到了，考你们，犹太人安息日走多远的路啊？差不多1公里左右啊，1公里左右，1000英尺，1000公尺啊，这就是犹太人的规矩。所以到了安息日，保罗带着马可去传福音。马可说：“哎，保罗叔叔啊，现在已经走了800米了哈。”我要回头了，我不能再走了，我要守律法了。那好了，回头，然后中午吃饭了，猪蹄上来了。请问保罗吃不吃？
吃。
马可吃不吃？螃蟹也来了。保罗吃不吃？马可吃不吃？多可惜哈！螃蟹、龙虾都不吃啊。哎呀，这保罗真是很伤脑筋了，你这也不吃那不吃，我再换一样吧，大概后来上了羊肉就吃了。哎呀，这么多麻烦的事啊，所以保罗不再带马可去传道。为什么？请你们看哥罗西书3章，不要找到没有，9-11节啊，找不到啊，找不到不要紧，我讲就好了。在哥罗西书，这已经是公元61年，保罗在监牢里写哥罗西书。写的时候啊，他说受割礼的人中只有2个人是为福音的缘故，为主的缘故跟我同工。哪两个？里面有一个就是马可。奉割礼的人，公元61年保罗写哥罗西书的时候，马可已经被保罗推荐了，保罗称赞了，但是保罗说这么多人跟他同工的2个是守割礼的，一个就是马可。出来了，那对不起我讲错了哈，他们打成第4章、对不起哈。好了，就是这个内容，内容是什么意思？ 马可一直到公元61年还是一个严格奉割礼的人，还是一个守律法的人。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一些，这是很多圣经学者的推论，这个不是预义法解经，不要猜错了，这是从正确的推论。因为保罗没有办法在外邦世界里面，又打发一位亲爱的兄弟阿尼西佛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我看不见哈，对不起啊。啊，对了，11节，耶稣又称为尤士都，也问你们安。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3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那哪3个人？上面10节，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就要接待他。所以保罗很称赞马可，马可跟着巴拿巴以后渐渐适应外邦人的生活，虽然自己还是奉割礼，自己还是守律法，懂得那一些外邦人怎么跟他传福音，怎么相处。所以这是很多神学家解经学者的推论，为什么保罗巴拿巴这么大的冲突？因为那个时候保罗为福音热切，保罗不能够允许奉割礼的一种做法去影响广传福音。那所以保罗是被圣灵充满的人，巴拿巴也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两个都被圣灵充满的人为了马可起了争执而分开。但是这一些都有上帝的美意，不是为了个人的竞争，不是为个人的利益，不是为了个人的好勇好斗的心情，乃是为了真理，为了当时他们认为所持的真理，所以分开。不过神后来还是赐福巴拿巴，保罗后来还是和好的。所以保罗写的书信里面，在哥林多前书就提到巴拿巴，就对于巴拿巴完全没有负面的意见，以后对于马可也是很正面的，甚至到他殉道之前，在提摩太后书，在罗马快要殉道，请提摩太把马可带来，认为马可对他有很多的益处。那么各位亲爱弟兄姊妹，他们不是因为什么自己的问题，他因为他为了传福音的缘故而分开，但是只是暂时的分开，后来又和好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读圣经这一些就需要下点功夫了。从古以来很多人说马可是一个祸害啊，连保罗巴拿巴都给卷进去了，那什么都怪保罗，不都怪马可啊。我听过有人说宋善杰讲到，有一次讲到这个事啊，也在讲马可不对。保罗跟巴拿巴为什么分开了？他说马可想家了，因为家里这么有钱嘛，这么舒服，马可想家，所以回去了，不肯做传道。宋尚杰从美国回来没有改变他的那一个福建莆田的口音，所以那个福建莆田的话是很难懂的，比福州话还难懂，福州话已经够难懂了，因为我是福州人，我知道。那这个莆田话在福州附近讲的话听不懂，所以宋尚杰讲莆田话，那个莆田国语莆田普通话，还必须要翻成普通普通话，有人帮他翻译。他讲莆田的普通话翻成普通的普通话，讲他讲到马可想家，他突然用英文讲出来，他的习惯在美国讲英文，回去他说马可为什么跑了，因为 homesick， 这个翻译的不懂什么 homesick 。他说马可得了风湿症回家去了，结果被宋先生骂得半死，这是我听人家讲的，我没有听过他讲的。那其实 马可因为持守他的传统旧约的律法而不没有办法跟保罗同工，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不要马可去，但是巴拿巴是利未人，懂得怎么去帮助马可，以后马可被带成为很好用的器皿，不但保罗后来很喜欢他，彼得也非常喜欢他。其实彼得很早就认识马可，因为马可的母亲玛利亚他们都是同工嘛，所以马可后来就跟随彼得做了助手。请问彼得的讲道被记录下来变成什么书？就是马可记录。所以好了，20分钟过去了哈，那我下面还有2点没讲完呢，还要不要讲？他们在等我们吃饭呢，怎么办啊？啊 ，Jeff 还讲不讲？还有2点啊，好，好，很重要的哈，那就是他们真的爱的里面甘心奉献。什么是爱心呢？他们一听到耶路撒冷有饥荒，平常我们做什么啊？列上祷告单，耶路撒冷有饥荒，我们来为他们代祷，没错，应该这样做。但是代祷之后还要做什么？还要把钱拿出来。他们就托巴拿巴保罗，钱就送到耶路撒冷去了，是一种真的里面的爱，甘心的奉献，这就是爱心。刚才我听到报告什么奉献的时候，让我突然想起奉献要甘心乐意，千万不要被逼的奉献，被逼的奉献上帝也不要，甘心乐意。大约50年前我刚刚读神学的时候，有一个美国老师跟我们讲的一个故事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故事是他说一个，他说美国人啊，白人很喜欢取笑苏格兰人，认为苏格兰小气。他说一个苍蝇掉到咖啡里面，这个美国人一杯倒掉，苏格兰人把苍蝇拿出来继续喝啊。这是他讲了很多故事我都记得。他说有一次啊，有一个刚刚神学院毕业的年轻的牧者被请到苏格兰去了，他听说苏格兰小气，所以第一天就请把账本给我看一看，一看账本了，糟了，这个教会都没有奉献，没有人十一奉献。他说好，我第一堂讲到讲十一奉献，讲十一奉献，圣经资料找了很多很多，非常热忱讲，讲完了说哪一位今天开始愿意十一奉献请站起来啊，等半天没有，没有。他说这怎么办呢？他说我第二礼拜再讲，又准备第二礼拜又讲，讲完之后愿意请站起来，还是没有。那他说这怎么办？他说第三礼拜我再来讲。不过他有，他在大学是念电机方面的，所以礼拜六晚上就开始接电线，每一个凳子都接电线，然后按钮在讲台上面，讲完之后谁愿意十一奉献请站起来，电流一按砰砰砰站起来，哦，感谢赞美主，登记登记。这是我50年不会忘记的故事啊，亲爱弟兄姊妹啊，我相信，我不晓得于牧师学什么的哈，不要叫他去接电线了啊，我知道 Jeff 大概是学电的哈，你也不要接了哈。上帝的感动，甘心乐意，上帝这么爱我们，恩典这么多，我们献上一点点，真是上帝看重我们。千山的牛，万山的羊，所有金银财不都是他造的吗？肯用我们一点点奉献是我们的荣幸。好了，安提阿教会为什么主同在啊？他们的爱显在各样的层面，愿主恩待我们。啊，最后再讲一样吧，还有花一点点时间，很重要哈，啊，很重要，因为最后一点就是，这个教会一直愿意神的工作拓展开来，啊，愿意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讲过了， 他们一开始的时候注重的是同种同文化的工作，然后慢慢他就要进到同种异文化或者同种近文化，然后就要进到异种近文化，然后就要进到异种异文化。神的工作的负担一步一步按部就班，也不要跳跃太快，你站不稳就不行，什么都不会做的时候马上异种异文化做不好的。所以我们先从同种同文化同种近文化，其实现在英文堂大半算同种近文化了，这个西方的文化和华人的文化相当不同，但是已经在继续进，然后要进到异种近文化，像说英语的各种种族的人，然后到异种异文化，说各种语言的各种人，那需要好好祷告。他们从一般的祈祷，然后到进食的祷告，圣灵的运行，才有这样的工作发展，不是贸然的而已，不是一点计划而已，好好的祷告，仰望神，依靠神，在神的一步一步引领下，工作能越做越好。我想我就不能再多讲了哈，有一点我再提一下，从完全没有同工兴起，越来越多的同工，从外来的同工到内部自己兴起同工，我知道神已经在这边做工，好多位都已经从本地慢慢成为了本地的传道人，我相信神还要继续做工。我们不管带什么职业都为主做工，将来神会呼召一些人放下地上的职业专心做主的工，甚至可以差派到远方去，神的荣耀会彰显扩散遍满他的地。我们祷告，亲爱天上的父，我们满心感恩，因为你差遣你独生的爱子主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不但主耶稣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复活升天，圣灵奉差来到人间带领主的众圣徒一同宣扬主的福音，一同建造主的教会。我们知道你继续不断在我们生命中建造，你继续不断让我们被蜕变能突破，为的是你的教会更加的兴旺，教会更加的丰盛，教会更能够成就你的旨意。但愿你当年在安提阿所成就的美事继续成就在西谷基督徒聚会中间，让你的荣耀充充满满显在这里，让许多人因你的教会蒙恩得救，主的真光照亮，主的圣名被尊荣，垂听我们所献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们。